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20号，公元2003年10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藏人很难从所谓中国西藏和尼泊尔间的经贸活动中获益。捷克前总统将为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揭幕。胡锦涛访澳面临不实施压和澳洲议员抗议。欧盟不满中共仍继续违反人权，即将特派代表团访华。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为期5天的尼泊尔中国西藏经贸洽谈会本月14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幕，这是迄今西藏与尼泊尔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经贸洽谈，商品展销和文艺演出为一体的大型活动。新华网还报道说，洽谈会期间，双方将就促进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经贸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进行磋商。此外，中国25家企业在洽谈会期间展销上千种商品，包括纺织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及摩托车等。中方还将举办藏族服装头饰表演等宣传西藏传统的文化活动。对此，西藏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任表示，
这个在尼泊尔境内举行的所谓那个经贸洽谈或者是那些活动，我认为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的。他们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许从中国和尼泊尔可能是这样，但西藏和尼泊尔之间虽然没有进行过什么洽谈那些这样的一种，但是历史上对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商业贸易规模一直都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就在西藏，它以前就有几千家尼泊尔的人的商店或者那些，所以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的来往都是非常的频繁。西藏的很多的文化，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寺庙的建筑，寺庙里面的佛像的建筑，有很多其实都留下了尼泊尔工匠的那种身影影子。那么反过来讲，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经济贸易只是由于中共的入侵占领西藏以后，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经济贸易就完全中断。因为历史上，你比如说像从西藏最繁荣的城市就是日喀则，为什么是日喀则？因为它是到尼泊尔去经商的一个中站，所以来说那地方的商业贸易呢，在旧西藏的比拉萨还要繁荣，日喀则、江孜都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后来中共入侵以后呢，跟那个外界断绝关系后，日喀则就变成一个边缘的小城市，现在的城市也不是很发达的。虽然这几年由于边界地方有些商业贸易了才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说这种边界贸易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对沿途的经济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应该当然值得称赞或者值得鼓励的。但是反过来讲，现在问题就是历史上因为西藏人是主动权，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跟前，所以呢他的利益都为西藏人所得到。那么现在西藏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够继续这种利益呢？我认为很值得怀疑。最大的例子就是樟木口岸。樟木口岸是现在西藏自治区唯一对外的一种口岸，当地以前都是绝大部分的商家或者是饭店都是藏人经营，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几个藏人了，全部都是中国人、汉人在经营。这些经营的呢，他们因为跟当地的警察、海关的这些中国那些官员非常熟悉，他们通过各种的关系安插进来，并不是一般的汉人。一般的汉人他在樟木他也站不住脚，只有那些跟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跟海关的那些头以及当地的公安人员有很多联系的那些汉人，或者是所谓的援藏干部，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亲情啊，或者他们的熟人或者托关系来的人安插在那地方了，然后呢在西藏比如说对藏人和汉人之间进行区别对待，使这些藏人没办法再待下去了。也就是说以前当没有这些汉人的时候了，或者是樟木口岸以前仅仅作为平常刚开始的时候了，大家都是共同竞争的时候，藏人其实占优势，因为他占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他都占优势，而且他懂尼泊尔语，藏人大部分都懂尼泊尔语，尼泊尔有很多懂藏语的，但是没有人懂汉语，所以说他占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他的经济上很占优势。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权力。西藏人在这点没有权利，所以很多的资源或者利用等等他都没有这些优势， 所以被汉人占了优势。所以在现在樟木口岸的利益，这些口岸开放的利益呢，现在逐渐被转移到汉人的手中。这种转移不是通过正常的商业关系或那些，而是通过权力的方式，运用权力，国家权力的方式来转移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这种经济贸易啊，或者洽谈这些，能否对藏人带来利益，绝对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负面的，或者是非正面的那种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不会给西藏人带来什么好，甚至坏处更大。很多汉人可能会因为有这些机会，因为这些关系，他们可能会在西藏，因为凭他们一般的能力，他们没办法在西藏定居的时候了。那么通过这些关系，因为他们的掌握实权都是汉人，那么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呢，是这些利益呢被汉人所挂封，西藏人反而成为旁观者，很有可能会造成这样。所以来说，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贸易要开放，但是权力一定要平衡，一定要让西藏人从中得到权利，只有这样，这种贸易才会是非常很正常的。否则这种贸易都很难是，就是对西藏来说都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很不平等的这样一种交往形式。
捷克前总统将为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本月19号到21号，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将举行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19号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维克拉·哈维尔等将出席会议。为期3天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中，共有47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的议会成员有134名。此次会议的主办者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和德国议基金会，还有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部分民间组织等。会中部分华人也将出席会议。据该组织发布的文件中透露，来自香港、台湾以及旅居国外的共计12名华人将参加此次会议。按照议程，本月18号捷克共和国议会议长对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地代表致欢迎词之后，在议会副议长的主持下，议长比塔尔特向议会者将发表重要讲话。其后，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代表全体藏人向议会者发表致谢词的同时，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将正式开幕。在开幕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为特邀嘉宾将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主要为人权和正义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和2008年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问题上将如何施加压力方面进行研讨，同时专门就此问题上开设培训课。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助理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博士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改善各支持西藏团体间的关系，和为了西藏未来的前景共同加强展开活动，同时就西藏问题争取得到世界更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他还继续表示，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一次会议召开直到第三次会议，与会的华人都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而此次会议上是以代表身份参加，这表示着这些华人界的朋友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还有去年的200多个支持西藏组织已上升到300，这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白马乔内将出席会议，同时驻美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智坚森等将应邀出席会议，并就两度访华与北京建立关系方面发表讲话。另外，还有前西藏政治犯达纳金麦藏博将发表有关他在狱中所受到的虐待等亲身经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与三中全会后出访泰国、澳洲、纽西兰。他此次除了要面临美国总统布什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施压，敦促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还可以遭遇澳洲绿党议员抗议，当面谴责中国政府虐待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致死。据香港《太阳报》报道说，胡锦涛将于10月20日和21号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峰会。 届时他将面临不实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升值。不过一般预料中国将顶住美国、日本的压力，在会上为其外汇政策辩护，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亚太地区经济。胡锦涛此外还将面临中国领导人出访遭遇的老问题，对中国漠视人权的抗议谴责。最近发生的西藏甘孜道府县一西藏僧人暴毙事件，由于受害的29岁的尼蒙查巴在临死前写了一封信给达赖喇嘛托人送出，被虐致死事件才曝光。对此，关注西藏问题的澳洲绿党议员鲍勃布朗先生表示，他已经掌握这名西藏僧人被逼死的经过，将在胡锦涛到澳洲国会演讲时当面提出质询。对此，对中国政府迫害西藏宗教提出批评。鲍勃布朗先生曾在前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访澳时与国宴会场打出抗议标语，遭警方驱逐出场。对于议员事先言明要在胡锦涛到访时采取抗议行动，澳洲外长唐纳前天呼吁澳洲人民尊重胡锦涛，他说，我们并不假装和中国人什么分歧都没有，但是我们已设立一定的机制，有机会和中国人文明有建设性的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报道说，欧洲联盟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将于30号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为此特发表一项声明，为中国近忍持续违反人权深表哀痛。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于本月13号在卢森堡举行了会议，在讨论欧盟与中共关系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国际人权规范之间的差距深表忧虑，对中共当局违反一系列公民与政治权利还继续执行死刑及教育改造表示相当不满。欧盟计划与北京建立常设对话管道，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相对而言，北京当局也发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文件，指双方关系从未如此良好，彼此与对方均不构成威胁，而且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均持相同观点，少有歧见。中共要求欧盟结束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所采取的禁止军售措施，但关于这一点，欧盟在与中共关系的文件中则只字不提。由于欧盟谴责中共违反人权，不太可能答应中共的这项要求。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新组建的内阁噶夏在执政6个月以后，再会考虑是否需要增加内阁噶伦成员的问题。其后，新内阁公布的内阁分工情况决定为由首席内阁部长桑多仁布沁兼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图颠鲁日兼任宗教部和文化部部长，罗萨尼们担任内政部部长，罗萨念扎担任财政部和卫生部部长。随后，当桑敦仁布沁分别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其执政期间的一些想法，表示将会对西藏流亡政府现有的框架进行改革，使其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对于达赖喇嘛表明从此不过问西藏流亡政府事务，桑敦仁布沁表示无法接受。他表示，达赖喇嘛显然以为西藏的民主制度趋于成熟，可以依靠自立发展下去，但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特别是在西藏处于生死存亡的目前阶段，达赖喇嘛还不能撒手不管。他表示，有关行政管理他可以不再向达赖喇嘛请示，但其他有关西藏的未来等重大问题，西藏人民仍然没有办法离开达赖喇嘛。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